魏老师你好，看看是什么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老师的？今天我们继续学那个略论。
哎呀，略论学的艰难，
是啊是啊，
大家学也很想
搞清楚这个事
也很
对，
不容易。我们的
是的。
意识是很简单，坚固的这样子执着。有个性可见，一定要见个什么东西。所以你看，现在我们说的第一条是卸下狂心见真情，第二就说从用见品。光第一条我觉得就够那啥的了，要相应，也可能有个别的短期内它就相应，再往后说就是更说不动了，因为第一开始都蹩脚了。不容易，师兄弟们，我也知道，大家都很想，因为我在那个去聊天的时候，平常聚会嘛，大家都很努力的，学，除了我们这儿学，底下还有小组，他们自己自发的，他们自己在学，
哦，自己组织的这个学习也好，
对，他们也在学，学完参究，反正就是读的蹩脚了，参究，大家就讨论嘛。一遍、两遍、三遍，照着几十遍这么写。
对，肯定还是应该有学习的积累过程，就是说那个，反正多看多学，肯定还是有好处。再有，我个人感觉就是说，可能要是单独每天一做，可能有时候还不行，可能需要有时间的时候加把劲儿，打打酒，或者说去冬天打气什么的啊，或者
修
自己，
学并进，
对。
现在我们这边人不是那种管你这些道理了，我只管一门心思的按照祖师开示那样去打坐修行，不打这些妄想，懂不懂也不管的，就去打坐也行啊。我们这些人大多数他不是这样的，他是。心里边老是存疑，看看这儿看那，因为现在的东西书也
多
多，
了，对，资料子、视
自
频啊、音
己
频啥的都很多。
圆融不了，很不容易。就像那个达摩祖师说的那个什么，四面四墙也无有窗户，也没有门，就像这样的一个心境，都不知道咋弄啊。他往往是这样子，我见我们的师兄弟有啊，最近就有，他总是就像我说的处在那种，意识心一问他，哎，他就断了，他经常这样子，那就一念不生啊，终有一天这个东西打破了，那个了了分明的灵知必定现前，他不锻炼嘛，他会晕。他会晕一段，晕一段，他这个无明啊，无始无明，喝破了，他就一下子就，哎，通透了，就是意思就是就不疑了。再来看列了明心见性，那个时候我觉得他就容易，也不是说就凭着我刚才说的那个一透百透，就是彻悟，这个也不是那么可能的，不说。大悟十八九，小悟无数次嘛。他就是知道这个性品啊，能够离相，能够认识我们的本心，不断念，一遇事儿他过不去，他又糊涂了，对吧？再那个什么，哎，遇事儿他知道，哟，也是我自心，这块儿他也能透过去。再往后，哎呀，那个体和性和这个用又是怎么回事啊？心即用，用即体啊。这又弄不清了，所以说要圆融起来，这个反正是费点劲。今天这说的就是这个心即性，性即心呀。这又弄不清了，就是说也不用畏难，只是说把我们的那个根本的那个无明给它打破。
好，那也到点了。那个老师，那我们就进入正题讲，正好今天您说的这一段。
对，好嘞。
真空妙有者， 减非完空，从体起用也。以真空故，能随缘；以妙有故，能起用。妙有真空者，减非实有，摄用归体也。以随缘起用，现诸幻象。故《弥陀经》说，佛土庄严，以体性清净无染，不沾一法。故《金刚经》说，一物不立。一物不立，正是佛土庄严，佛土庄严，正是一物不立。故金刚即弥陀，弥陀即金刚，非有二般。心性相体，看来有异，其实如一。如水之与波，水以湿为体，波以动为相。水性波相，看来非一，但波即水，水即波，湿性非异。故真见性，非但心地法眼可以见到，肉眼亦能彻见真性。以性即相，相即性也。古德云，万象从中独露身。又云，山河即大地，尽露法王身。即指此世界万有，皆我性体所现也。老师您请。
好，我们今天接着学明心见性之意义，第四重意义就是说，明心见性者，彻悟真心者，了悟真心者，明心见性者，明悟即心即性，即性即心。也就是说，你这个彻悟的人，他自心了知，心即性，性即心，就是这个啊。我们再往下看，就说真空妙有者，减非完空，从体起用也。以真空故能随缘，以妙有故能起用。妙有真空者，减非实有，摄用归体也。这个地方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也是不好懂。我们先说真空妙有，那个真空妙有者，既然说的真空妙有，它就不同于完空，不是完空啊，它能从体起用啊，这是我们说真空妙有。我们再细说，真空者是空而不空，空而不空是我们心不住相，能起用空而不空，不空而空，万象从中，林林种种，不空嘛，是不是？那不空而空，就是说我们见到万象林林种种而不住相，这个就是空，对吧？这个就是我们心空啊。妙有者是有而不有，不有而有。妙有者指的是我们能起妙用嘛，有而不有。有而不有就是说，这个有不是我们众生认为凡夫认为的实有，不有而有。就是不着这个有它而有，是不是？它都是幻化的，这样子有，对不对？后面说了，这里既不能着实，也不能偏空，这告诉我们了，我们的心既不能着这个相，因为说妙有是吧，我们既不能着这个相为实有，也不能偏空，认为这个空，我们的心空就是偏空住在这个空里，也不能这样啊。这个是什么呢？我想呢，大家可能这个道理也多少知道一点啊，但是作为我们修行者来说，我们行人来说，我们的心啊必须清楚。说真空妙有者，减非完空，这是说什么呢？是说我们知道，哎呀，空而不空是吧，这个真空妙有说的不是完空。如果我们心存一念，认为真空妙有者，我知道它不是完空。如果心存这样的一念，有这样的心，那个就不是真空妙有。少我们的法见啊， 那知道呀，真空妙有的减非完空，它不是完空啊。我们知道上面说是不是？哎，它是空而不空，不空而空，哎，这是说真空的是吧？妙有也说了，有而不有，不有而有，这是说了。那针对这个真空妙有者说，减非完空，你不能认为真空妙有，我知道，我知道，我心里明白，我明白什么呢？我心里边有这样的一个念。我认为我很清楚我简择的，我这个心里很清楚，我知道这个真空妙有者他不是完空，就这样一个念搁到心里，我知道这个，我认为我心存一丝一念，那这个也不是真空妙有，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啊。那真空妙有者是什么呀？重提启用啊，减非完空，它不是完空，那就是重提启用啊。啊，这是这一段话啊。我们再说后边的，以真空故能随缘。我们知道这个空它是真空是吧，真空就是空而不空，这个空不是有一个空相住在那儿，而是我们能起妙用，心不住相，这是我们的心，这是真空对吧。说我们心真正的空净啊，不住一相，它就能随缘，这个大家能知道啊。以妙有故能启用，因为我们这个真正的大宝藏，它不是空而断灭的那个空。正当我们那个心正到了不可得时，而在这儿能够心地法眼见我们的本有不断灭的自性寥寥分明，这个就是说妙有啊，能启用啊啊，那这个就是以妙有故，就是说从妙有上说它是能启用的啊，从真空上说我们心不住相，它是心空空的，空空的，直到这个一切都是幻化的，我们心不住着一丝用，它就是能随缘，这个妙有就是能启用。刚才我们说了不断灭是吗啊，妙有真空者，减非实有，摄用归体。我们来说真空妙有，我们刚才说了一下了啊。妙有真空者，它不是实有。如果你认定了我证到了一念不生寥寥分明的灵知妙有真空者，这个事儿是实有，那你就上当了。不是实有，即持便能摄用归体。因为他先说的是妙有嘛，妙有真空嘛，是不是？那我们从用归体，从用见性，是不是？我们再说这个真空它不同于完空，完空是不能应缘显象其用的，是不能的。我们看虚空它就不能嘛，对不对？这个大虚空啊，我们的心如同虚空一样广大无边，但是非同完空一样的实如木石，它不是这样的呀。我们刚才说了真空妙有，我们能心不住一相，心不着一相啊，我认识我们是个真心，它正是能够这样子能够随缘，随缘正好启用，显象启用，对不对？那完空就不是这样的了啊！故说空随空，说谁的呀？说我们的真心量，对吧？妙有真空啊！故说空随空，妙用不无，不是没有妙用啊，不是没有用啊，也就是什么呀？有而不有，就是我们说我们应缘起现一切妙用的时候，现象起用的时候，不要认为它实有，有而不有嘛。是不是？不是实有，空而不空，就是说我们这个心就是这样子，我们能不住一相，它便能随缘应缘起用，起现妙用啊。这个妙有非有也是这样啊，这个妙有它是应缘显象起用，大家都能够体会到，虽然说不能像佛菩萨一样是吧，我们也能体会到我们的真心本用。妙有非有，妙有非有， 不要认为这个庙有就不是有，如果是有这样一念也是不对的呀，那个不叫妙用啊。真空非空，真空不是空啊，真空不是空，妙有不是有，妙有非有，真空非空，就是因此我们升起妙有的时候，我们不认为它是实有，是吧？我们心真空的时候，应一切而无著作的时候，我们心空的时候，这个也非同于完空啊，这个我们就知道，哎呀，这个叫真空啊，因此谓之妙有真空。我们再回到原话题，妙有真空者简非实有，妙有真空者简非实有，就是说妙有真空，哎，我们不要认为它是实有。如果说你有心存一念，说我知道，是吧，在这个地方我知道减非实有，说的就不是实有啊。如果你有这样一念的话，有这个心存的这个心的话，那就不是妙有真空。也就是说我们想妙有真空是说我们的实相的啊，不立一法，我们应该这样子，我们作为一个修行人来应该这样。如果说认为妙有真空者就不是实有，那要按照圆觉经来说，那你就有一个相出来了，不是实有的那个相啊，这就出来了，那非妙有真空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知道妙有真空它不是实有，我也不立这一念，对吧？那这正好色用归体了，这个就是这个意思啊。哎，刚才我们从理上知道了，下边我们再看以随缘起用，是我们心是真空妙有，妙有真空嘛。我们妙有真空就是指的随缘在起用，现住幻象，这个是妙有啊。故弥陀经说佛土庄严，这个妙有就是净土庄严啊，佛土庄严以体性清净无染，不沾一法啊。因为我们悟到了我们的本性，我们的本性能应缘现象起用，而刚才我们说佛土庄严啊，那这个佛土庄严在我们心里面，我们知道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都是我们自心的妙用，正是借于此我们能够体会这个体性清净无染，我们自心佛土庄严，既非庄严，四明庄严，这个才是真庄严，对不对？我们大家都清楚这个事儿，我们能不住相，那才是真的庄严。不拈于法，并不代表没有那个相啊，那这个就不拈于法。故《金刚经》说：“一物不立。”啊，我们都知道啊，就是再好的相，就这个庄严相。我们也不住相，也不住着它，是不是？就是说从本质上讲，它这才是真庄严，是吧？一物不立，正是佛土庄严。我们能不念一相的话，不念一法的话，就是不立一物啊啊，这个正是佛土庄严，就跟我们刚才说的意思是一样的。佛土庄严正是一物不立，为什么呀？佛土庄严，我们刚才说的都是佛或者是共有这个大愿的众生共通成就的庄严国土，佛土。那这些诸上善人啊，诸佛菩萨呀，诸佛呀，是吧，他在成就这个佛土庄严的这个时候，他都是不立一相的呀，不立一法的呀，不住一物的呀，是不是？那这个既然他这个心和这个四他都是一体的呀，都是心离不开四，四正好显心呀，是不是显我们的性啊，对不对？那这个佛土庄严正是一物不离，故金刚即弥陀，弥陀即金刚，非有二般。也就是我们以前说的，那这个弥陀经里说这个庄严跟这个金刚经说依法不离，是吧，都是说我们的心性，一个是说从相上说， 妙用上说，一个是从气以上说，是不是？你看，非有二般，不是两件事儿，它两个不是相悖的，一个说无相，一个说有相，它这个不是相背离的，哎，这样子我们就清楚了啊。我们下边再说，心性相体。心性我们从两个方面来说，一个是说相，一个是说体。刚才我们上边说金刚说弥陀，是不是大家心里边我觉得也比较清楚了啊。你看来有意，看来有相有体，他说我们心不着这个相，这个相含庄严怎么怎么，看来好像是不同，是吧？其实如一，怎么个如一法呢？哎，上个比，如水之一波，这个水跟波来给大家举例子，水以湿为体，我们知道这个水的这个性它是湿啊，它的本质是湿啊，湿为体，波以动为相，我们之所以见到这个相是动嘛，波是动相啊，水性波相看来非一，看来不是一个啊，但波即水，水即波，湿性非一，就是说站在湿性的这个地方说，它就是不是两个，对不对？看到波和水有不同啊，但本质是同啊，都是湿啊，这个波就是水变现的嘛，就它显现的嘛，是不是？这个大家都清楚了哦，故真见性非但心地法眼可以见到。刚才我们说能够离相，刚才我们说的不是一切都是虚幻的，最后追逐这个心它都是虚幻的时候，哎，归了不可得，就是在这儿用心地法眼可以见到不断灭的那个就是我们的真心啊，一转身当下你都能够体会到这一切相都是我们自心，就像和波一样，对不对？所以我们从这个水和波的这个你就可以看到那个相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心，就是我们的性，这么说吧，显现，对不对？我们说了，那既然是这样，我们就说性即相，相即性啊，性即相，相即性，那我们见相的时候，那岂不是肉眼见的时候也能彻见真性？对，我们见相不着相的时候，正是我们真心在用啊，它本来就是我们自心的显现啊，我们能不着相，那不就是妙用？好，我们从这儿可以见到古德云万象从中独漏身，我们从林林种种的这个万众群像中，是吧，能见我们的性体啊，能见我们的真性啊。我们说这个心性从相上见，从体上见，那它本质是都是我们的心性啊，我们的心性它不是一个像虚空一样的空而住在这个地方，它是不断灭的嘛，这我们认识它了啊，认识它了，我们这个心性它不是断灭的那个空，而是能应缘现象启用，那这些相就是我们真心的显现，这不就是如果我们见相也能不着相，不着这个相位实有，那你就可以测见真心，甚至想到六祖大师轮到上阵也在见之，就是说这个我们认识真心了，万象从中独入身，就是说万象都不利我们的自身啊，自心啊，对不对？好，你看这样子说大家也清楚了。有云山河及大地，所有的囊括尽了，包括我们的心相，我们的思维等等等等，和这个色相山河及大地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所以说尽漏法王身，也就像那个波涛一样，浪花一样，哎呀，一看我们要能不着在那个浪花的那个浪的那个相上，那一回光那一看，哎呀，它原来都是水嘛，都具有湿性嘛，对吧？这就是尽漏法王身。 既知此世界万有皆我性体所现也。九重这儿从随和这个波，哎，这个地方我们回归我们的心性，这个相就是我们真心的显现。就说在这个地方，如果刚才我们说能歇下狂心见真心啊，能重用见体，能够在这儿再融会贯通，知道什么是真空妙有，妙有真空，是不是？那这一下子，哎，我们的心它不就活了吗？它就活了，又不住相，是吧？又能从这个相见性啊，就不住相了啊，又知道我们自心是一法不立的，说见真心啊，一法不立的，就是说空空的这个心，哎，它并不是断灭的，它可以应缘现象启用。啊，现在我们明白了，原来明心见性我们觉得那么难，现在我们回归这个地方，心就是性，性就是心啊，这个相就是我们的性，它的显现，正是因为有这个相，有这个妙有，我们自身升起了这个相，正是有这个相才能显我们这个法王身呢。否则的话，我们除非刚才不说嘛，心地法眼见，那要是住在这个性体上的时候，那些用那都起不来了。那上师说，那你证得这个性体有什么用啊？也不能起用，是不是？所以我们大乘佛法就是这样的，发心度众生，是不是见相即见性，能够应缘而无住着，哎，力量我们的真心活不波的，哎，这个才能最后成佛呀。这个地方我觉得是不是大家都听明白了啊？
师兄们看看啊，这一段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魏老师好，这个地方就是说我们每半秒钟都是见性的，是这么理解吧？
每半秒钟。
不是说一秒钟或者一刻或者什么，就是说时时刻刻都是见性的，是这么理解吧？
要理解那就成理论了。
对，就是在那个心性上，知道心性上那个是应该怎么去一法不立，是这么理解。就是说其实我们就是时时刻刻都是在见性的，
不是见性，我们时时都在用着我们的真心，但是不知道，在足相，您不知道。
对，就是，反正这个我自己可以理解，那个是意思，大概他是这么理解了。不管怎么样，反正我们是，如果不被那个认可的
相
所迷的话，都是见性的。
只要不着相，能知道不着相，哎呦，
就见性。
不着相，先练习不着相。
啊，对对，好了。没其他问题了。
好的，师兄，那有问题再上来啊。好，
好吧，谢谢。
那老师，我就是刚才讲的这一段这一句我还是不懂，就是真空妙有这一段的妙有真空者，脸非实有，色用归体也，就是这个色用归体，这是
用见体
啊，这用归体都不知道，
不是告诉你了，从用见体，我们一切用都归到体上。
哦哦，就是这个意思。哦，好，那我知道了。好，老师，没有了。
啊，老师好，请教您，就是刚刚我上面留言的，我在听的时候，其实最近要好一点。就是特别是前一段时间，我对于这个在用的时候，你知道那个都是那个自信的显现，就是佛性的妙用，但是就是在起念的时候好像会在脑子里过一下，这个应该是也算是起念啊，其实这个时候把它断了就好了，也不是什么问题。
我没听清。
就是哎呀，我这个脑子好像记忆力不太好，刚刚讲那个真空是即妙有，妙有即真空，就是在用的时候我好像有时候不太 用的时候就是就还会有一点疑惑，然后会在脑子里过一下，但是我知道其实已经起念了，好像有点用妄在自妄那种功夫，不是真正的就是理解那个妙有就是真空，真空就是妙有。
那刚才我们讲的时候你听明白了？
我听明白了老师。
啊，那就行了，那就别管那个什么了，讲课之前的事了。
哦，就好吧，就不用再回顾了。就是我觉得在做功课
有什么用？
哎，现在不会去想了，就是知道了，好像那个心它就很落地了，很安了。
啊，对呀，对呀，对呀。
啊，好的，明白了。那我们一起答问题。
就说打个妄想，在这儿还打个妄想，打到那边去，打到以前，嗯。
好的好的，知道了，感恩老师。老师好。那个哎你好，我听到这个妙有真空者减非实有，这个刚才这个老师说这个是特别危险，就是说妙有真空者就不离这一念，连这一念都不能离，比如说打比方我说以后。
当然那个念叫什么法相。
是啊，就这个我听着特别触动。
我再跟你说细点。
哎，
如果你立了一念所造成的，就是你要哎，比如说妙有真空，我体验一下，那就是个相，我相。如果你起了一念，这个就是见，见分的见，知见的见，立了一个知见。刚才说着了个境，立了个知见，就这个就不行。
哎呀，这个今天听了个太，这个太危险。哎，我跟听我反过了听，这哎呀，连个一念都不能，太危险，太危险了。
当然了，本来如此，哪能给你起一个念，再感受一下，这叫真空妙有。感受什么呀？
对，这确实就出现这种感受的。这今天不听到这，老师你讲的确实还是落，我是落在这里边。
当然了，大家都是这样，真空妙有，我有一个。啊，我知道了，你讲的什么时光，我真的要。
嗯。
完了，又上当了。
是
讲的
是
道理。嗯，我们扫掉才对。嗯。
哎呀，好好，太好了。就虽然起用就行了，就不要去。
连这个念都不起。
连这个念也不起。哎呀，太没戏了。阿弥陀佛，这真是是是。
嗯。
好。
就对于我们修行人来说，不是光说这个道理了。
嗯，是的是的，
应该这么样，对吧？
对对对对，这个非常触动，我刚才听的这一点特别特别触动，这个太危险了，这个我汗毛口都竖起来了，我这种就特别，因为平时就落在这里边，哎呀，这是我的这个奇妙用啊，就是这个一念都会起来，
我也会啊，
这连这件都不能离，你看太好了。嗯，
好，
谢谢魏老师。好，
我没事。嗯，
再见。
哦，魏老师。
嗯。
哦，刚才说的这个立了一念，是不是就有能有所，就能所对立了？是不是这个意思呢？
我们刚才不说了吗？你有这样一个见，必定有一个境，有个知见啊，有一个念头，有立了个东西，那不是相对应的就是个境吗？比如说我们讲的什么真空，什么妙有，是不是？好，立了这个知见，认定。这样就是真空妙有，完了立了一个这样的知见，要感受一下，有感受啊，有这个呀、啊，
有执着对吧？
啊，对呀、啊，不着呀，一着立了这个念，必定有个解，这不就是又落了，落进去了。
嗯，好的，明白了。啊，谢谢魏老师。
在这个地方，实在是我感觉到太细了。我们讲真空妙有，可能大家。道理上可能能听懂一部分啊，能听懂的时候他同时还在作意的，你请教思相，那就是刚才说的是我相。嗯，
对，师兄能不能开麦？
师母好。
嗯，
我来说说看，然后有错误的你帮我纠正。
嗯，你说你说。
他这个圆觉经这里面四相，这个是二祖讲解的，
那也不一定能懂，是吧？
对对，
这个相破起来费劲。嗯，
第一个他是说我相，我相就是说，我就简略的这样子讲哈、啊，这我这里面理解是，就是说，其人于修行正果时，自己能知 所证者为清净涅槃。
哎，这是我相。
对，这是我相。也就是说，我们平常所讲的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时候，哎，他知道了这个东西了。这个时候其实是还是我相。
嗯。
因为有一个能知嘛，啊。
那个能知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人
我相。
人相，那个能证到我证到了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我知道了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这个知道的这个境就是相，我相。
然后第二个就是人相，人相他就是说，二祖下面是这样解，他是为众生心悟后
所证者，
悟所证者，上面是证者，下面是悟，悟到了，哦，这个也不可得，
我悟到了，
对，我悟到这个也不可得了，知道了这个不可得了，这个是人相，他讲这里面讲的是这个意思。然后众生相，众生相就是像师母平常也有讲，不可得也不可得。然后这个第四个就是寿命相，就是此言相续不断之意，自觉一切业智所不自见，直如寿命。那关键就在这个直，关键就在这个直如寿命，所以就是那个寿者
相。直如寿命，对对对。
对，直如寿命嘛，他就总认为他会，然后世间的这个世智所达不到。他能达到，所以说他还是有一个我执在那里。关键，然后二祖这边总结就是执我，还是有一个执我。
哎呀，那个罪魁祸首就是我。
对，他还最终
我也固有四相。
对，他还是执我。所以我这样子理解。然后他不下面又说了，二祖很慈悲，他下面又教我们怎么样一次性透过这个东西。下面他就说了，他说我看一下啊，是总说若心照见一切觉者，无非是相，无非尘垢。犹有此心见前诸觉，能觉所觉，不离尘故。然后他就一个比喻，譬如水是本体性，因望成冰，以智慧热汤消之，汤消冰尽，水性独存，智望俱尽。关键在这个俱望尽，俱尽。无有知者，这个观念也是在这个知。
你看看说，
无有知者，
若有微细觉
在，
若有微细觉在之在，便是不净。
对，
这是糊涂。
对，这是二祖教我们解上面的这个事项，对不对？没错啊。
是是是，我们说的刚才别说个真空妙有，你弄了个什么像在那放着，
对，没有这些，不能有。好，我没有别的事感恩师母。
其他师兄还有没有问题关于前面学的内容？
我再发一回思索。
好，这个 Word 文档有了。好，我看到了这个注解，看到了。
把那一点发上来，让大家。
我就把这个复制一下啊。
要不是可能他们都忘了讲过去，他就不直观了。
对，这一段
参考吧，我们是这样的啊。那个我就想了，四兄弟他一层一层的，先从直接的讲妙语中听的不是实有，摄用归体，再从这个道理上怎么讲啊，给大家讲透，然后最后再从修行上讲。我们应该是这样的。
师兄在聊天区域已经发上来了，大家可以看一看啊，老师这个加注的版本啊。
就是这个。就是刚才忘了说完了忘了，你现在还可以直观的看一下啊。就这有的师兄弟都能 他要很用心听，也能听明白点。
对，也没有人举手啊。
没人举手，我们进行。
好，好的。
他们自己下去再看。
好的，好的。
《金刚经》云：“若见诸相非相，不见如来。我人果能彻究思理，于日常生活中，即相而见性。任何尘缘镜像，不作尘缘镜像会，则当下超越诸有，逍遥于三界外矣。”声公说法，顽石点头。情与无情，同源种质，目之所及，耳之所闻，无一非佛也。此在宗下谓之直指心性。如大眉问马祖：“如何是佛？”祖曰：“即心即佛。”大眉于言下大悟。又如灵训问归宗和尚：“如何是佛？”宗云：“我今向汝道，恐汝不信。”训云：“和尚诚言，某焉敢不信？”宗云：“即汝便是。”训于言下有醒，请看何等果断，何等便捷，何等庆快。老师您请。
我们接着说啊，说这个金刚经，刚才我们都知道了，讲金刚经就是告诉我们核心的一句话：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想跟你讲不住相啊，但是我觉得哈，这个金刚经啊，它不如圆觉经好懂。二祖也赞叹这个圆觉经，它比金刚经它不绕，它很直接。圆觉经啊，大家也可以去有兴趣啊，或者有时间去看一下。我们再说金刚经啊，金刚经云：“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我们能见诸相不着相，就是如来。见如来就是刚才我们说见那个浪花，就是当下不用说就知道，不着于那个浪花，它就是水，是不是？那这个就是见如来啊，不着相，见相非相，即见如来。我人果能彻究思理，我们果然在这个地方通透不疑。彻究思理绝对不是说我们就是认识这些字，白纸黑字，不，绝对不是这样子。我人果能彻究思理，于日常生活中即相而见性。怎么样呢？什么是即相而见性呢？就是任何尘缘镜像，你遇到任何境界，这个相啊，不做尘缘镜像会，这当下超越诸有，逍遥于三界外。大家可能有点听不懂，就我们见诸相不着相。刚才我们就说从相见体，这个就叫做不做尘缘镜像会。知道见到那个浪花，它就是水，它们同具湿性，都是湿啊，都是湿的啊。那我们见了这个相和这个我们这个心，见这个相就知道它是我们心，就是这个意思啊。性即相，相即心，这个相就是我们心，能够应缘现象启用的这个相。不要见了色相认为那个色相是实有，比如说我们对镜起了烦恼了，我们认为它实有，如果实有怎么能消得掉了？那是众生才会那么想。我们应该知道这个烦恼这个相，当然我们是顺逆，那个顺更不容易发现，这个逆一难过，哎，就发现我又住相了。你知道吗？这个烦恼这个相本来就是我们自性的显现，不做尘缘镜像会，当下超越诸有。你说你能吗？当然能啊。认为它实有的时候，你的觉受就起来，难过痛苦，哎呀要死要活，对不对？ 如果说不做尘缘境相会，当下超越住有，这个有就空了，知道不知道？有就这么妙，逍遥于三界外，你是哪知道？你听佛说呀，若见住相非相，若能见住相不着相，就是如来，就是见如来。我们首先当然得认识我们的本心，然后彻透真心，从相从用上见体，这就是嘛。然后我们的习气现前的时候，还会认假作真，还是认为这个烦恼相实有，那你就上当了。啥时候你这样认为，你就一直过不去。你老说我事上过不去，我事上过不去，都没那个事儿，你知道不知道？没那个相，我们是说心的呀。我们大家都盯着那个相，盯着盯着。实际上我们说心呢、啊，我们遇事喜怒哀乐而不住着，它不就是我们的自信在用吗、啊？所以说，你看逍遥于三界之外，什么一界、色界、无色界啊，这个当下超脱呀。好，你说。那么我还是不清楚，那上师讲，哎，深功受法，完事点头，情欲无情，同源种质。我们说说这儿，我们说这个，我记得好像就是深功就是道生，道生法师说，最初就是我们这个有一本经，从这个译本里边看到一禅题都能成佛，大家可能都有这个印象是吧？哎，但是这个道生法师呢，他很有这个什么呀，慧力智慧，他研究这个大般若经啊，他说不对，众生皆有佛性，那一禅题是众生，既然是众生，他也应该有佛性，是不是？就这样子，他说哎，这个一禅体也能成佛，但是他这个观点就跟上边前面我们提到的是吧，一禅体不能成佛是吧，跟这个相悖了。他提出这个观点的时候，就当时招到大家一起那个公耳，就是说对他攻击，对他说是外道异端邪说，当当当当，反正就是这样子。对，但是这个道生法师他这个地方他有这个眼啊，他有这个道眼，有修为是吧，这个地方他始终认为是这个一禅体也能成佛，结果没一个人听他的，就把他赶出去了，然后他就没地方说法呀，他想想不对，他就坐到山上，正好那有那些石头，他就在那讲讲这个，哎，他说就算这个一禅题他饿到极点了，他也是众生啊，他也可以成佛呀，啊，还问那些石头，你说我这说的对不对啊？他这个话音刚落，就说那些石头啊，居然都动起来了，就像点头一样，就这个就出了名了。但后来这个涅槃经啊，原来是翻译了一部分到中国，后来全部翻译过来了，哎，人们才知道大乘佛法不是说一切众生皆即成佛，有情无情同源种质。你看深功说法完事点头了，谁说他不记啊？啊，就是这么一个你不管是什么十恶不赦堕入地狱什么三恶道上，他也能成佛，对不对？他也同具佛性啊，这个就是谁说的呀？那佛不是在那个菩提树下悟道的时候他说的呀，佛说的呀。后来传到这我们这个汉地，就是觉得听到这个佛法，因为佛说的有经论证啊，或者大家不停的赞叹，觉得这个佛说法太妙了啊，什么样的众生他都可以摄受是吧。那好了，那这样大家都不疑及这个谁了，深功了啊，就这么一回事啊。所以你看这个地方上是引的，有情无情同源种质呀，无情也是佛呀，也离不开我们的佛性，对不对？有情无情都离不开我们佛性，有些四兄弟就想不明白，是不是？那这一切， 林林种种，山河大地，草木丛林，它不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吗？都是我们自心的用啊，自心的显现啊。好，那目之所及，我们眼睛看到一切，耳之所闻，耳朵所听闻到一切，无一非佛也，无一不是佛。我们下边为什么这么说？上边说的自相非相，指的就是这个呀。我们见的这个眼睛见的所有的相，耳所闻的一切一切的音声等等，是吧？只要我们不住相，那哪个不是佛呀？都是佛啊。好，这个真是有大根气的人啊，持在中下，位置直指心性，就刚才说这个是吧，持之中下，位置直指心性啊。若见住相非相，自见如来啊。如大眉问马主，马主不就是说八十四元大善知识啊，在他座下出了八十多个是吧，能够以心引心能够传法脉的呀，你看看啊。大眉问马主，那什么是佛呀，如何是佛？主曰，即心即佛，你心就是，别再找了，你这个心就是佛。上边不是说见住相非相吗？你这个即见如来，是不是你心就是佛呀？大眉欲言下答，当然他也是禅禅呐，或者我们不提那些，在这儿就是说即心即佛，他在这个言下答悟啊。又如灵性问归中和尚，如何是佛？什么是佛？宗云，我今向如道，恐如不信。信云，和尚曾言，谋言敢不信。好了，那个真是借的这个，他就是诚信啊，他这个时候他就是没有妄想升起。好，既如便是，你就是。信云，言下有醒，有醒就不是大悟呀。他在这个地方开了一些啊，就是肯定破了一些执着，是吧？言下有醒，请看何等果断，何等辩解，何等庆快。那我们也是一样啊，元音老人天天的就是说学人家说那个佛之心之言啊，你看这个书的时候就等于佛在这给你想法了，对不对？那现在上师就问我们如何是佛啊？祖曰，即心即佛。或者说你问上师如何是佛啊？或者说上师问你如何是佛啊？这时候说正是都不打妄想，他不就是你的心吗？正是这时候啊，即心即佛，大家知道啊。所以有时候齐老师说，你们现在哪个不昭昭明明，哪个不是这样，都是一样啊，就是一转脸又打妄想去了，又起分别执念执着去了，哎呀就有点太冤枉了，觉得是这样啊。还有什么都没看上就看到了那些相，哎呀哪些没有遇到过的什么相什么相，就在那个地方好像是我觉得是一听到那个自己不认识的，就是没有那个什么的相啊，对那些相跟那个热衷，实际上大家当下就是，对吧？
你觉得这个东西挺不敢认的，太简单，
都没东西。
嗯，
有个东西你认那个相，问你一句如何是佛，即如便是，你就是现在当下就是，不要苦心的在这儿，哎呀我等着什么爆炸吧，等着什么样的怎样怎样嘛，对吧？好，看看还有
老师这个地方说有醒这个词用的，就是在这儿就跟别的公案人他程度肯定是不一样的啊。
大眉语言下大悟，像是有醒。幽欠啊，有时候上师说幽欠火候。
这个就跟他当时那个做功夫那个心地那会儿是有对应的。 后边好像还那个不是考验大美吗？说去问他、
哦、不能不说即兴即合。
对，嗯，
我说非兴非
合。对，然后他就咬定了嘛，他就不会被他迷惑了。嗯，就这个，就是老人在那个视频里也开示过那个，就是那个什么于右大夫那个公案。
嗯，
哎，他咬不定，然后说被埋向紫玉山中了嘛，然后他一听到就赶紧跑去找药山去、
啊。那就坏了。
对，嗯，
大梅不管了啊，昨天说即兴即合，今天不说了，今天又说非兴非合。那大梅肯定说，我只是即兴即合，管他什么非兴非合，
嗯，
他不会动摇的。
好，那个知行合一师兄，他说问老师，为何又要修法亲政呢？
不亲政，众生哪里晓得呀？哪里知道这是唯一真实的呀？哎呀，你没有疑吗？你遇事能行吗？
喂，魏老师好。
嗯，你好。
我是在修心中心法，现在修了差不多800之后。
你不打算修了？
啊？
不打算修了？
修啊，在修啊。
那你为什么有生理念？
我是讲的，就是说他看了老人讲啊，即兴是佛，事情是佛。他说为什么说要人所化空啊？身心化空才能亲证本来，产生见性。就说你这个言下顿悟跟他那个人所
化
空
啊，那不就是本来空嘛，对不对？当下就没有了，当下就没有人我是刚才说的四相。
嗯。哦。还有那个，我想问一下子魏老师，他是观照三不持，第一个是外部邪境迁，内部邪念转，第二个是凛然一举，朗然现前。他这第二个是不是已经证到了本来？人手化，说人手伤亡化空过后，是才是在第二个阶段实得了真的本心呢？是凛然一举，朗然现前，真心现前。
是认识真心，不认识真心，他没有法那个让他朗然现前。嗯。朗然无助之心态，当然是还没有到最后那个了手出习气。
那个吴老师，就是说当下，就是我你在说，我在听，这个当下就是福星在起作用，这个心就是在当下的作用是吗？
不是吗？你八百都说了、是吧？嗯
嗯，就是他说凛然一觉，朗然现前，或者他这个是知幻即离，离幻即觉，他这个是。跟到凛然觉，朗然现前，是不是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
不，你想想，朗然现前，是不是好像还有痕迹嘛？
他这个是凛然一觉的时候，一觉的时候，他那种妄念顿淡了，那个你就那个妙明真心就立刻就现前了。当下那一刻，
那就这么说呗，那就这么说呗。
哦，
到最后。到最后什么呀？什么真妄啊？哪有这个事啊？
魏老师，他是说灵光毒药窘迫根尘啊。当时就是说那个他如果是佛，即心是佛嘛。他一回答了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是不是当时就证到了灵光毒药窘迫根尘这个境界了？
窘迫根尘都过去了，都直接都成当了。
直接哦，直接已经到了。我这边的那个在外面的声音听得很小，
哦哦哦哦，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谢谢魏老师，阿弥陀佛。
魏老师你好，
啊你好，
就是刚才您讲的，就是这个情与无情同源种质，目之所及而之所闻，非以佛性也。我觉得这个树啦，或者是那些动物啦，我能理解它是就是说有佛性，但是我觉得你看这个木头啦，或者是说眼前的这个桌子啦、书啦啥啦，这难道也就是目之所及而之所闻，无一非佛，这也是好像我就有佛性吗？就是说的是从这个相当中看，
就是说它不立，离不开我们的佛性。就像那个浪花吧，你看见那个像，但是你一看它能离开湿吗？它不是湿吗？ 就是说见这些相，我们眼见的这些相，耳闻的这些音声，不是我们的佛性，你能闻吗？我们目之所见不是我们这个见性之见，不离一切的这个见，你能见这些桌子板凳什么等等木头吗？你说这个离不开啊。
哦，是从这个方面说的啊。
不是说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吗？
就是是不是从相，就是从这些相中来看到佛性啊？
这个相它本来就是我们自心的显现。比如说桌子谁给它做的，谁做成那样了，是不是我们自己做的、
嗯、
那你说三发大地不是，无情不是，那不是共业吗？那不是我们的共业吗？就说我们这个人做了个桌子啊，怎么怎么样，那不是别业吗？是吧？也可能是几个人的共同的这个做的这个桌子，也可能是你一个人啊。就说这个三合大地太大了，这咋回事，是不是也离不开我们这个佛性，也是我们佛性的这个显现。那这个三合大地都是我们共业所感啊，感现的呀。啊，再比西方极乐世界，那不都是众上善人和佛菩萨他们在那儿众会就是成就了这个佛土庄严吗？
哦，我原来一直不理解，说你都是我们的，比如说山河大地都是我们的怎么样呢？心所造是心所现，这个我一直还是不太理解。
就是我们心所现的，嗯。就是说众生嘛，就说共业别业，成就我们这个身体，不说成就，成功我们这个身体是我们的别业，是我们自己起心动念，哎，欲境动心成功了这个四大，地水火风这个组合成的这个身体血肉之躯，那这个无情也是啊，是我们这个人类的，就是各类是吧？他的共业所成功的这些山河大地国土等等等等，他都是离不开我们这个佛性啊，当然是了。可能听不懂，再说山河大地，山是固体，是坚固是吧，河是这个流动是吧，哎，说这个大地也是坚固，你说这个山河大地草木丛林，它都有地水火风四大，都是有这个地水火风四大种性它成功的，知道不知道？那这个地水火风四大这个种性，它是我们佛性本具的，我们佛性本具有地水火风空跟实的七大种性，这些无情离不开这个地水火风四大种性吗？这个四大种性它本来就是佛性本具的呀，也是离不开佛性啊，也是我们佛性的元素成功的呀，这么说吧，只不过我们认识它，就是我们认识这个相都是我们自性对吧，地水火风是吧组成的这个相，我们知道它是四大元素组成的，是不是组成的这个地水火风四大元素四大种性，它本来就是佛性，当然是我们的佛性成功的呀。那你说那我咋上边我们说共业成功的，当然了是啊，是我们这些众生这个妄心乱动啊，乱动造业成功了这些三合大地。现在我们学佛呢，就要认识我们的本性啊。我们本性本具有地水火风四大种性，照样可以利用这四大种性成功各种各样的事物，而不住相。因为知道这地水火风就是我们佛性的四大元素，四大种性，所以不住相，它的本质就是佛性。也就是说，你看看这个有情无情，它都是。同源种质啊，都是佛呀，嗯，你不理解他也是这样，你理解他也是这样，啊、嗯。 哪儿不理解？你说。
就是我一直理解，我想着这个山河大地它是自然形成的，那
自然怎么会形成？不可能啊，那不是胡不是乱想啊，离不开佛性。
但是我知道它有佛性，有佛性，但是我想着它是自然形成的，跟人无关的。
你刚才听到了吧？
啊，
四大种性就是在迷的众生，它就是共业执着嘛。他成功了这些物，或者是山河大地啊，或者是什么呀，对不对？成功了我们的身体啊，等等，都是这样啊，离不开佛性。我们就说他也是佛呀，嗯，有时候会这么说话，嗯，让你不着相啊，让你认识我们的真心呐、啊，不是见那个相，认为他实有。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听懂一部分呢？这么说啊？
啊，能听懂一部分。
嗯，
就是我理解，就是说，嗯，魏老师，你看我理解的对不对？就是说，您说的主要是就是咱们这个山河大地或者万事万物都是由共业所形成，并且都含有佛性。
没有佛性，成功不了这。就是我们的无名也是我们的佛性。没有佛性打不起来，只不过我们迷失了。再跟你说吧，又说远了啊，是说我们的妄心和我们的真心它是一个，迷了就是妄心，不认识本心，着相了这就是众生，这就是妄心。一翻过来不迷了，知道这一切都是希望的，也不断念，也不是土木金石，是吧？那我们知道不断灭的这个就是我们的真气，它是一个这众生的共业造的，那个就是大家共有无明妄知妄想乱七乱念啊，和促成的，是不是造成了什么国土什么山河什么什么草木什么等等。嗯，我们现在学佛了就不能再让我们的妄心做主，而是让我们的妄心做奴隶，做主人的奴婢、用人，为我们的真心所用。我们认识真心，刚才说了，那地水火风四大种性本来就是我们佛性本具的，空跟痴都是我们的本性所具的。
这个我理解，就是您说的这个就是迷妄，是就是说这妄心还有都是我们的本性所现，是真心所现，这个就会好像水和波浪一样，这个我理解。
一说无情就
说到人的理解，一说到山河大地就是你看一切唯心造，我觉得怎么会是一切唯心造了，这山河大地明明是自然形成的，怎么会是
咋会自然形成的？你怎么说、哪一个有自然形成的呀、那就外道思想。
我一直都是这样认为的。
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物因生，是因缘和合而成。成功的这个也是幻化。哪是自然而然的？那是外道思想。你都凭空说的，你用什么来证明？
自己胡想的。
对呀、你胡想的那算是学佛，那算是对的。
这个一直都不理解。
你今天能理解，我觉得应该有触动吧。
嗯，现在理解了。
好啊好啊好啊，以后别再打着妄想了，什么都是自然的，是不是？自然怎么能形成？自然而然成的，那就是外道所想的，就是这样。想当然。就是这样子，我想的它自然成的，这都没有根据。
好，
就是不枉费一场功夫啊，在这个地方参究清楚了，别说什么自然什么什么。
魏老师您好。
嗯，你好。
我是这样理解刚才这个，就是有形无形同源同质，那本来佛性是清净四大。但是因为我们这个妄想执着，就是执着这个四大为实，形成着这个虚妄四大， 我们妄想越来越坚固，执着这个地大的坚固，坚固坚固，它就有个群体，这样形成了，对吧？
嗯，大家就这个都不相信，我一个妄想怎么能成功这个什么呢？一个物体呢？他不相信这个工业，对吧？
对，比如说我们的身体，我们就是执着这个身体啊，形成了骨骼肌肉，呼吸是风大，然后我们有体温。这是不是火大嘛？
我们现在认为的那四大都是有形的，我刚才说的是四大种性，是无形的，无形无相的，但是它预言可以启用，可以显幻化之现而启用，生相而启用，
因缘所生的它就是虚妄的，我们都称它为实， 对吧？执着越来越坚固才形成的这个。
这个最大的体现不，这是过去的。我们过去不认识佛性的时候，坚固妄想成功的，比如说我们这个身体，你想呢，有他妈有他爸，一交合就生出这个小孩来了，不是的，
有的贪爱，
敢起心动念啊，因缘和合，这个不是我们说的那么简单的。你想呢，父母一共，共生。说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因缘生，那不是共生，不是那样子，光父母那样也不行，对不对？还要有一个小孩起心动念，就是说我们那个执着嘛，那个妄想的执着，一个念头就进去了，那不就妄想吗？妄想你想的成功不了这些事儿，能啊，能啊，我们一想都能，坚固妄想生成的这个三河大地啊等等等等这些东西，所以说是众生的共同的业力共业成功的。
老师我没问题了。
魏老师晚上好。我一直就是很迷惑，就是云英老人说的是我们现在吃饭穿衣也是佛性的妙用，对吧？这就平时的这个就是最简单的东西，比方吃饭什么的也算佛性的妙用。当然我们的身体等我们这个肉体坏掉，就是肉体没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说要就是说成佛，我们那成佛以后其实就
用身体坏吗？
就是身体就比我们的身体已经去世了，就是火葬场火化了，但是我们的佛性还没有灭嘛，是不生不灭的嘛。但是他这个佛性怎么在这个没有身体的情况下有妙用呢？它妙在哪里呢？因为它已经没有身体，一个柱就像
应缘起用啊，它应缘起用啊，
应缘起用，
应缘起用。
我的意思就是它应什么缘？因为就等于相当于一个空气了嘛，因为它
你现在应的什么缘？你现在不是应了？你想不通了，你来这问问，你不就应了这个缘吗？
我现在应的，因为我有身体，我总觉得我住在我这个佛性住在我的身体里面，我觉得我用吃饭什么的，那我知道是吃饭，这个佛性体现我的妙用是吃饭。当然这个身体的时候我怎么知道，我想吃饭的时候我怎么吃就吃不了，这个就没办法做这个事情了。等你们
想不通的事儿多了，师兄啊，我告诉你，那天界某一界的根本就没有吃饭这回事儿，你想不通吗？你去看看佛经，他也没鼻子也没嘴，你想不通。
对，就是这个意思，我就想着。
不是光就我们人形的光这样子了，那还有一只眼呢，还有两只眼，还有三只眼，对吧？那什么样的形象都有，那这形象都是你自己的别业造成的呀。你就认为你这个人是一个以我为中心，什么都离不开我这个身体，可以幻化，证到我们的本性。奇妙用，那不都说一个一生身都出来了吗？还有再说，你这个人死了，把你火化了，你真的能断灭得掉吗？不就有中阴身又生起来了？不是你现在想的那个样，中阴身不是也是个稀薄物质的身体吗？七天一坏，那不也是个身体吗？你只要着相，他不就那个身体又那个成功了吗？不是你想的呢。
我
看到我这个身体没了，我啥都没了，不是吗？
我知道佛性是在，但是我就想着没身体，对我来讲我
没说了没有，
我觉得很
说了，
就觉得想到那个火葬场，因为从小很小的时候我就送过家里的亲人去火葬场，亲自看到他那个推到那个火里去烧，那个场两三岁我就记得，一直到现在我就非常惧怕这个肉体的死亡。
就说这么小孩去那里干啥？你说。
就那时候小时候，我爸爸去世的也早，然后老爷去世的也早，就是那时候送他们去火葬场。那时候的火葬场，他是裸在外面烧的，就是他是可以家属可以看的，所以就让我心灵上面受到对这种就是肉体的这种死亡，我是特别惧怕，所以一直说。
所以说你赶快正到你的本性，认识自己的本来，是不是？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是我人生的最大的痛苦，我感觉我没有任何的烦恼，唯一的就是对这个死亡的这个火葬场这个烧的这一幕我是历历在心，你知道吧，我没法承受。
知道知道。
所以老是觉得就是我一直现在已经睡到200多座嘛，然后也没有感觉好像还是没有什么，就是虽然说比之前好很多，但是对这个肉体的执着我还是好像没有下降，这个其他的我肯定不着着的已经改善很多，就是对肉体的这个痛苦的这种死亡的执着我是非常惧怕的，还在心理上面。
假的，别想了，火化完了就没了，不是告诉你了又换成又另外的身体。
对对，就是我自己没有证到这个，就说明没有开悟嘛，就是心里还是有一点疑惑，就是害怕嘛，就是到现在还是因为200多座了，当然我现在也不期盼着赶紧开悟，就是说就这样打吧，我就想着打完1000座应该会好一些，我是这么想。
就这还好一些，特戒真心还好一些，你这个身体早晚会坏掉的。
我知道要坏，所以我就惧怕，就惧怕这一个事情，所以对我来讲心中心就是主要就是我就是为了了生脱死的，我没有其他的任何祈求，其他的任何祈求对我来讲我都不是问题。我接触心中心听云音老人的这些东西就特有感触，我才会接触到这个，然后因为跟我的心里的这个痛苦是相契合的嘛，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一定要解决这个心理上面这个唯一的我痛苦的一个点，这个点到现在反正还没有打开吧，可能但是慢慢慢慢的现在稍微好一些了。
但是你说的这只是解决你一部分，就是对身体这个惧怕，就是生死啊。
嗯嗯。
那这是个有情生命，一期生命的生死。嗯，你能了了这个生死，那只是了了身段生死，还会有烦恼，后边还有呢。最难除的就是变异生死。你不要认为我们只是解决了这个人生的这个是吧，生生死死这个肉体的对他的执着的困惑，不是，还有更重要的，你这个人一生一灭的这个心念的这个变异，这个更痛苦。比如说你小时候见了那个你认为恐怖的那个像，
嗯，
你就是起了个念，你说那人早就烧没了，你只是回忆起了个念搁到心里了，只是这样子，就这一个念头都让你痛苦一生。
是的，我都从几岁现在已经41岁了一直在这个痛苦中。
所以说这个心起来的时候直接断，直接把这个心中心符号提起来，想想我们的丧尸。
我就看老人圆寂的那个视频这个景象，我也觉得又是真的，但是我也想到我自己好像做不，就是很难修行像这样，我也觉得又怕，就是不停的在矛盾中，然后好一点给一下，又想到哎呦那火烧的是肉啊，那是肉是真的，然后又好像就是这个感觉又差一点，然后过几天又感觉听你跟师傅的课，然后感觉心里又好一点，然后这个念头又会稍微消一点，等隔两天不听课的时候我念头又起来了，就是不停的这样子，就这一个念头，我没有其他念头的，我每天脑子是放空的状态，但是我就这一个念头，我就让我什么都不想干，我就觉得我挣很多钱我也觉得没意义，反正我也带不走，我穿搞好看我也觉得没意义，反正迟早也是要肉体要死吧，反正我觉得做什么都没有意义，就是觉得最终的目的是死亡，我干嘛有什么意义呢，我要这么多钱在手里也就是这个意思，也是没有意义的，就总觉得什么都没有意义， 就是到这种程度了。
本来就没有意思，本来就没有意义。
嗯，就是对生活就没有任何一点点的那种。
但是不是因为你这种心结，你不会契合佛法，正因为有这样的心结才契合佛法。说了生老病死，生老病死是人的这一期生命的生命形态啊，从开始到结束，所有的都是这样子，有情无情都这样子。你现在知道的就是说，我觉得太痛苦了，苦集灭道，你正在灭苦灭集。那个苦，从你描述的这个，觉得什么都没有意义啊。
对。
我就想正道，我就想不痛苦，我就想断了这个苦，那不就是灭苦吗？就是修法吗？对吧？
对，我现在就是想，是不是？
嗯，如果不是这个苦，你还不会坚定的，就是舍掉一切，不用舍，你当下就放下了。这个事儿，跟别人的这个心境它不太一样，它需要断。你在这个地方，都那个断在这儿没什么用。
嗯，
我们。契合了这个苦集灭道这个修法，直接用功，这样的人就是说那个纷扰的杂念他不会很多，不会太多，他的心不在那儿。嗯嗯，正是这样才说了呀，有人发心学佛，直接就为了这个了这个生死，有这样的人，有的不是这样，跟他说这个他也不相应。嗯，说苦集灭道啊，说生老病死，他没有太多的体会。这好呀，这正是成佛之正因啊，这是个好事啊。
对，我很小我就有这个想法，就是想着我要什么时候解决这个死亡的问题，我就好像就是生下来就是对这个死亡就是非常的敏感，就我的一生我感觉就是为了了脱生死这一个问题，
嗯，
没有其他
的。对对对，是的。
就是可能是上辈子也有这个因哈，可能也有这个关系，就自然而然就是你就活了40多年一直都在追求这一个问题，但一直找不到方法。那时候想着哎呀哪天是不是有什么长生不老药啊什么的，就每天就脑子想的跟别人想的不一样，你知道吗？就是小的时候不懂，就是就想着会不会哪个山上面有一个什么长生不老药，吃的人不死啊什么的，反正就是跟死亡有关系的东西我非常的惧怕。
嗯嗯，是的，一样，我们原来也是这样。嗯，
就是想着你看现在条件也好了，啥也好了，我也觉得没有意义，我觉得最后都是死亡，就是死亡就是最后的这个目的地，我就觉得没有什么意义，你让我天天吃山珍海肉我也觉得没有意义，就这个问题没解决什么都没有意义。
好，是的，那就发奋努力。
对，我现在就是不管怎么样每天都要打，我这两年新冠又中了，我都是要坚持半夜3更起来再把它打。嗯，给一段时间加时这样子，我就一定不能让它断，我现在唯一的就是不能断，要坚持下来。
对，不能断。
嗯，目前还可以，就是目前都没有一次都没有断，它现在快250座了，
千座的250座。
嗯嗯嗯，
继续，
反正也是有很大的进步，就是第一次的这个感应就非常好，老人让我那次我灌了顶以后，遥控灌了顶以后，然后就第一晚上就非常好，所以我觉得这个法我还是比较相应的，就能解决我的问题吧，可能就是解决我这心里的这些就是跟别人的想法不一样的这些问题吧，就是我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这个我们就是心中心法上面了。
对呀，就是这样，就他能解决问题。
对，就他这样，其他的我一律什么都，什么我都可以放下，我什么都可以，真的是，就唯一这一个，我现在也把我所有的精神也寄托在这个法上面。
那就是做上心眼儿呗。
嗯，
没别的事儿。嗯，
行，好，我没什么问题了，我只是问清楚，我心里就感觉要稍微每过一段时间抒发一下，可能心里会舒服一点，就是。当然这个根本问题还是在心里有个结在这里，反正我继续努力。谢谢，谢谢魏老师，谢谢。
好。
魏老师好。我现在吧我是刚刚开始 学心中心法，然后现在是百座里面第一轮第二印的第四柱，我现在吧出现一点困惑，老师想那个老师指导一下。我是灌完顶之后吧，第二天就接着就是三柱了，然后我以前呢有这个就是腰托特别特别的重，曾经几次就是一躺都一个月半个月的不能起来，然后这次我平时非常愿意锻炼，所以呢就是腰一段时间还非常非常的好，然后呢目前的状况嘛就是手肿了，这个没问题，我的手吧也非常的小，手都短，但是能接上印，反正就辛苦一点，这没问题。
你说手肿了是病了还是你接印的关系？
应该是接印的关系。
哦，
因为在这个之前
手肿，你接好印，你接印的过程中开始接印都要放松。
老师，我现在是这么回事，这个手吧肿也没问题，就是这个我不害怕。我就是想问一下，你知道一下我腰的问题。我这腰现在腰托吧，非常的严重。从哪就是打坐打到第三天的时候，腰就开始就不舒服了。然后我也吃药了，也针灸了哈。到昨今天早上这个坐起来之后吧，就是走路有点挺费劲，上下楼很费劲。我就想你指导一下子，我比如说我在腰的后边垫一个垫儿，让它借一点力，这个可不可以？
命门以下可以。
啊，命门以下可以，
腰以上不可以。
啊，腰以上不可以，命门以下就是在尾骨的位置。要什么东西借一点力？
命门呐，你知道腰腰间。
我明白，我明白。
基本上和那个肚脐是对应的位置吧？应该是那个位置后边啊。
我明白，我明白啊，命门肚脐的后边是命门对个哈，它以下借点力可以哈。
嗯。
行，那我就试一下，因为我对这个心中心法吧非常的喜欢，然后也很有信心，但是这个腰吧确实挺困惑我的，我害怕要加重的话害怕打不了，别的手肿啥都没问题，我搁热水泡一泡轻多了。
那个手也不能，就是说它没有问题也不给它制造麻烦，就是说我们那个手接起印来要放松，打坐的时候也要身上心里是放松的。
老师，我以前吧，我就是因为我练过瑜伽，也打过坐，就是放松那个状态我有。然后我这个手指头吧，它特别的短，就是接的时候哈，就强接上。刚一放松的时候呢，它就愿意秃噜下去了。所以说吧，就是一开始处于紧的这种状态，等到松的时候吧，它也稍微秃了一点，反正也还是在接印当中，也在接的，可能不是那么。就接那么太好，但是始终是没散。
好吧，还有你要是加紧治疗是吧？然后让那个地方缓解，刚才不说了垫个垫子啊怎么样，靠一下。
三面命门以下哈。
对，非常严重了，那就不能做了，那你只好半躺啊，躺着。那没办法。
咱们要是非常严重的话，疼也特别严重，缓一缓的话。躺着可以接印，可以
可以，上次也试过。
那他是平躺呢，老师还是怎么躺呢？
没有说平躺啊，是的。
啊，那要是假如躺着接印的话，这平躺那个腿呢，两个腿用不用就是交个叉呢？
没有说，
就是手印不倒，坐不断就可以是吗？
主要是手印秘法嘛，手印自我。
对，就是这个心啊，心底心念而闻是吧？
对。
老师，那我还想问一个问题，比如说的，我现在吧，就是这个腰哈，带着整个左侧的腿一直疼到脚趾头。比如说的，我明天早上做的时候，我把这个膝下垫一个枕头，能不能行？也借一点力。
可以。
啊，可以哈。
这是病啊，你这是你不是人为的事儿是吧？就不是，
对，以前就有这个病，就腰托很多年了，非常的重，但是就说的始终是没问题，因为这次就是打坐，我今天是打了12天了啊，那个是八印，是12天了，打第三印、第二印的时候就打上因为两个小时就开始不舒服了，完我就寻思借点力，腰借点力，假如腿借点力的话，能过去这关应该。那老师，我没有问题了，我就这个问题。谢谢老师，谢谢师兄。
好，谢谢。老师，那个问答这个地方还有两个问题。 他刚才听这个有情无情的那一段，是他问，那石头有自己的知觉吗？
这一会儿都关心他这个无情。
嗯，对。
那个知觉性不都是佛性吗？你难道还要石头开口说话呀？还是咋回事啊你？那个佛性，我们的佛性不管有情无情，都是源自于我们的佛性，它才会成功这些啊，包括我们这个身体啊，你可能想不明白，想不明白也是这样啊，对不对？我刚才说的是共业，是吧？现在我们认识佛性了，我们就是认识我们自心，我们就知道这个石头，我们是见到它了。我们这个见它，佛法里边就说它是我们自信的显现，是我们心的显现，嗯，离不开我们的心，就这个意思。对呀、啊，你这个问题很好啊。石头有觉性吗？问你自己，你修法了没有？我不知道他。
师兄，您可以在聊天区不方便开麦，聊天区打一下啊，就是现在修行如何做之类的啊，可以简单介绍一下。他不太方便开麦，老师啊，他刚才在听啊。
问你自己，质问，回光看看，回光就是你自己想想，石头有自觉性吗？那有人还说那狗子都有情啊，我说的是狗子都没有佛性。跟这个事儿差不多，我感觉到，嗯。
修行一年多六字明，有两次身心化空、
哎，
是不是一直没有上心中心啊？还没有灌顶，老师，只是在修六字明一年多啊，说有两次身心化空的这种经历吧，啊。
就是有，也是就是说了了分明，他说身心四界化空，也是过路客人，也就算了，到现在还问。我正好问你，那石头有佛性吗？
师兄听到了我就反馈啊，你为什么就是一直在修六字明，不想打心中心呢？这个其实想问问您。您继续反馈啊，我们还有刚才就是那个师兄他在线的，他是公司里他不方便开麦。
哦。
他的问题我再念一下，师母。是不是每个人都见过本性，就是不认识？还是说没有定慧的话，只能见相，见不到性？
你知道吧？你从来没有离开个本性，只不过是你妄想执着覆盖着，你不能认识它，不是见过，是没有离开。我这么说吧，就像我们那个太阳，乌云密布。把那个阳光啊，把它那个本来的那个像给遮住了，把那个太阳啊遮住了，你还认为，哎呦，这天本来就是这个样的，就是这个乌云密布的，不知道后面有个太阳，就是这个意思哈、啊。你只能看到乌云密布，你不知道有太阳这个事儿。但是太阳啥时候停过？啥时候没在作用过？一直在那儿照耀，是不是？一直在那儿。就没动啊，它一直在那照着呢，不管有没有乌云，它都在那照着。你只不过不知道呗，啊，就是这回事。后边还是说没有定慧的话，只能见相，见不性。着相光见相，着相执着，着相智慧不开的时候，一直以为那个乌云是真的。是实有的，不知道后面还有个太阳，那它一直在那儿的那个太阳啊、嗯，就是说，你只能执着那个乌云，执着那个相，你认为这才是真实。啥时候那云散开了，太阳露出来，哟，这太阳它从来就在那儿的。也就是说，你有了正确的知见，还要修行，才能开慧，才能。这个入定得了正定开慧，这样不着相才能见我们的本性啊，应该是这样。 我们可比的那个太阳乌云就是形象的比喻啊，不恰当也只能比喻，你可以想想。
那个杨师兄他说梦里有人教他加持他，然后呢有一次还提醒他说专修六字律啊，所以他这个心。
你干啥呢？
他我这刚才问他嘛，我说为什么你只修六字律不打心
的心？对啊，你这个人你干啥了？你自己的正知见竖起来你自己不知道啊，那他要指引你到地狱你也去啊，也真的呀，你也会当真啊，你这个人这个梦都是心头想，你想想吧你自己是不是。
行，师兄你听到没有，杨师兄老师给你回复了啊。
魏老师好，师兄们好。我是针对刚才那个师兄说的我说两句。我刚做的时候也是跟刚才那个师兄说那个腰疼差不多。我是那个腰椎这个椎间盘突出椎骨下窄，这个多种的这个腰椎病吧，就是那时候厉害的很，已经几十年的老病了。刚修时候我也是跟他这个心情一样，感到恐怕坐不起来，但是我决心比较大，他那么个坐上就是说他残废吧，壮吧，我一定我要修这个心中心。当时这是我的反正决心比较那么，有一个郑州有一个师兄给我的亲也是这个病，他已经前座圆满了，他给我加起来，他说没事儿，我刚修时候也是疼的跟啥呀，越修越这个疼痛越轻，就说开始都重嘛，哎，结果就是现在我已经两年半了嘛，越来越轻。哎，我就说说我这个感受吧。哎，我下麦了。
好，下麦了，好。
好，介绍一下啊。好，老师，那没有别的问题了，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啊。
好，那我就下了啊。
哎，好，感恩老师啊，同学们再见。